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聚会前，我们还是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因为我们真知道你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虽然是一年刚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充满了喜乐，但是主啊，我们仍然要说，我们最深的喜乐永远在于你自己。主，但愿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与主同行，我们能够存着敬畏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主啊，为着早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也是献上感谢。主啊，把那个深的渴慕，把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渴慕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也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真实的拯救。是的，求你将那上头来的智慧和爱你的心都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因着爱我们肯顺服你的心意。主啊，你祝福我们底下的这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讲何西阿书已经是三个多礼拜以前了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讲了什么。这次分开这么久，可能有些印象可能有些忘记了，我稍微简单的复习一点点啊，我不会每一个点都复习，但是我就是稍微提一下。那么整个何西阿书的背景，我想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啊，它是圣经一开始就已经讲过，是在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呼召他，所以何西阿整个禁止的时间是在以色列王国之前啊，最后的这三四十年，他一共经过了七个君王，那整个国家非常非常的混乱，那常常有背叛、有篡位的事情发生，所以在道德上、在宗教上、在各政治上各方面啊，都充满了堕落的情形底下。他起来任职啊，所以关于以色列的背景，我们上次说过了，大家可以看列王记下14章到17章。那关于犹大国的背景，可以看历代志下26章到29章。那么从这两段的圣经里面，我想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 picture， 就是当时何西阿起来传信息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大概的情形是怎样啊。那上次我们说到的两个大的特点，一个叫堕落，一个叫混乱。那堕落方面呢，有信仰上的，有道德上的。那信仰上是讲到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道德上呢是讲到百姓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信仰上的堕落，他们拜金牛犊，他们拜偶像，拜巴利、拜亚瑟拉，这都是说到他们拜偶像、拜金牛犊的堕落啊。那么道德上的堕落，就讲到他们淫乱、犯罪、行不公义的事情啊，强暴、流人血的事情啊，那这是第一个大的特点，叫做堕落，有道德上的，有信仰上的。那第二个大的特点呢，叫做混乱。那么混乱呢，在内部来看，就是政治上面，整个国家充满了造反、叛变跟篡位。在短短的30多年里面，那曾经有过4次的篡位事件，那等于就换了，一共有5个王朝，30多年里面。整个以色列国的最后5个王朝出现，那我们知道他们前后一共有8次的篡位，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有4次是发生在这30多年的里面，所以你就晓得整个国家的一个处境是一种无政府、非常不安定而且非常混乱的一种局面啊，这是在内部上的混乱，外部的混乱呢，有埃及、有亚述，尤其是亚述一再的犯境。那么到至终以色列国在主前722年，他们亡于亚述，所以这是当时整个国家的一个内部外部软体硬体啊，他们的问题啊各方面的问题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就破题啊，把整个何西阿书的中心信息借着何西阿的经历就已经传出来。所以在第一章的里面，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我们有3个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的。那第一个讲到淫妇，那第二个讲到淫行，就是淫乱的行为，那第三个讲到因着淫乱所生的孩子。 那这三个跟以色列国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淫妇特别预表以色列国，那么行淫乱是以色列民他们属灵光景他们生活的一个写照，所以圣经上讲到全地大行淫乱，这是当时以色列国的情形。那么孩子呢，是讲到以色列民的命运，神借着以色列给这几个孩子每一个人都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就是讲到他们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犯罪行淫乱的结果。那这三个孩子，一个叫耶斯列，它有双重的意义，一个叫做赶善他，一个叫做栽种。那这个是从哪里看得出来呢？那这个本来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两个意思，一个赶善，一个栽种啊。那么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因为他耶户行不义，杀人流血，所以神要审判，要追讨，要赶散他们啊。但是在他蒙恩、蒙怜悯之后呢，他的意思叫做栽种，这是在第二章第二十一节跟二十到二十三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小字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将他们种在这地，恕不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啊。这是耶斯列的意思。那么底下他们又因淫乱生的第二个女儿，主给她取的名字啊，叫做罗路哈玛，叫做不蒙怜悯，就是你得不到我的怜悯的意思啊。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句话，神不再怜悯他们。那么接着呢，他又再从淫乱生了一个儿子啊，叫做罗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那从前神特别指着这般百姓，就是我从埃及里面像鹰一样把他们带出来啊，被他们是从万民中特特分别出来做我的子民的。那么神现在要说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罗阿米，就不再称为我的子民。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审判。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当他们在蒙恩在蒙怜悯的时候，神就改他们的名字啊。这是在第二章第一节，从第一章的十一节后面，他说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就是神栽种的日子是一个大的日子。他在那个时候，你的弟兄要被称为阿米，就是我民的意思，你的姐妹要称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那个罗字就拿掉了，那个罗就像英文的否定词一样啊，就是前面，所以把那个罗字拿掉了以后呢，他们就再被称为神的子民，他们就再蒙怜悯。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二章二十三节，恕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们说，你是我的民。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何西阿的遭遇啊，他娶的妻子，他生的孩子，他孩子的名字，通通跟以色列的命运，跟以色列的结局发生直接的关系啊。所以神借着他的遭遇在这里把整卷书的信息一开始就破题的借着先知的遭遇全部陈述出来。所以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头三章啊，那不仅仅是先知本人的一个痛苦的遭遇，那更是要明白整本何西阿书最重要的一把钥匙。不仅仅是一把钥匙，你甚至可以说就是全本书的中心信息。整个何西阿开始的遭遇，他的妻子，他所生的孩子，孩子的名字，孩子名字后来又被改名，都说到整个以色列国家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命运啊，也是整卷何西阿书的信息。那这是借着头三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啊。 所以我们这一章的中心信息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整卷何西阿书中心的信息到底是在讲什么？上次我们提过了啊，就是借着先知痛苦受伤的经历与不变的爱，来表达神如何以坚贞不变的爱来挽回背道行淫的百姓。这是我们上次讲的，我再念一次啊，借着先知痛苦受伤的经历与不变的爱，来表达神如何以坚贞不变的爱来挽回背道行淫的百姓。我想如果要用新约里面的一句话来讲的话，很好的一句话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感受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弟兄姊妹，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宽恕跟赦免，他是为了罪人而死，圣洁神的儿子为了我们而死。那么整卷何西阿书啊，特别强调了神儿女们跟偶像的关系，所以这里所说的淫乱淫行还不光只是人跟人之间道德上的淫乱，那这是一个跟神出了问题以后带下来的结果。整卷何西阿书最主要的强调是讲到属灵的淫乱，就是神的百姓拜偶像，在神以外另有所爱另有所侍奉，那是讲到属灵上的拜偶像啊，所以这卷书特别强调神儿女们跟偶像的关系。那么偶像的出现是为了什么？那偶像的出现是为了要吸引我们，要来霸占我们的心，要来破坏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单纯专一的关系，然后进而他要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和生命中的地位。所以这本书特别用淫心跟淫行来形容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关系的被破坏。所以偶像的出现是为了要吸引我们，为了要霸占我们的心，为了要破坏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单纯专一的关系，进而呢要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那个独一的地位。这是偶像出现的目的。这个偶像，我想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里面我们都知道啊，绝对不是木头雕出来的或是金子雕出来的。这个偶像可能是钱财，可能是人啊，可能是名声，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什么，不是说有些东西是正常拥有的，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妻子，可能是一个学位，可能是什么一个职位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本身不是对跟错的问题，除非它是罪恶。但是一个东西会成为偶像，就是它在我们心中它霸占了我们，它破坏了我们跟神那个单纯的关系，然后它甚至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这个叫做偶像。不是我们不能爱孩子，神决定要我们爱孩子不是我们不能够在这里追求学问，神也喜欢我们长进弟兄姊妹，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于说这个东西在我们心中是不是偶像，是在于到底它有没有影响，有没有破坏，有没有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所以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凡是以别的神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一个东西是不是偶像，这是一个最好的衡量标准那它的出现让我们愁苦呢，还是它的出现让我们更爱神更喜乐，这是我们要调整的一直调整到最后，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学问，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财富，把我们一切所追求的能够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说，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为这件事情不再能够再取代神，它不再能够再去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 这个偶像的出现啊，那么显明了这个，那么圣经上整卷何西阿书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对付百姓们拜偶像的问题。而这个属灵的淫乱呢，外面的淫乱跟淫行，是因为里面先有淫心啊。这是在第四章十二节，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永远是心先出问题啊。那第五章第四节，他们不能够归向神，因为淫心在他们里面，这心先出了问题，这外面就有生活跟行为的问题，而到最后就在主的面前，偶像就取代了神。所以为什么这个箴言的作者提醒我们要说一生的果效，他劝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甚至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啊。所以百姓人们的偏离拜偶像，是从心先出了问题，然后外面行为，然后最后整个的结果。那么何西阿书呢，这个讲到百姓们拜偶像，百姓们在属灵上的行淫乱，那么借着何西阿那个忠贞不变的爱，他挽回了他这个堕落的妻子，来说到神怎样也是用他不变的爱，那在这里来挽回我们这些人。所以何西阿书的重点讲到神的爱，他不仅仅只是显在宽恕、赦免跟重新接纳上，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纳了，对不对？圣经上说你这个亲近邻舍之妻的这个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报仇的人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啊，他想你他的妻子怎么能够被你欺负呢？那这是讲到人不能够宽恕啊淫乱的事情，但是圣经上借着何西阿书，借着何西阿本人，借着所启示出来的神，他不仅仅让我们看见神的爱是显在宽恕、赦免和重新接纳上。那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你就很能明白啊。何西阿书十一章，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啊，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是讲到他们对不起神啊。那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持绳爱锁牵引他们。这是圣经上出现持绳爱锁的地方。如果有人考你持绳爱锁出在哪里，你们晓得是在何西阿书。我用持绳爱锁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流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等等等，都讲到神对他们的爱，跟以色列人对他爱的辜负。那么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你就发现那个神的那个爱啊，面对这样子行不义，这个背弃他、辜负他的这个以法莲跟以色列，神还是那样子一个那么深的一个感情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感情的话，读起来会更不一样。那么很多人很喜欢读何西阿书，这个思念的人喜欢读何西阿书啊，那被人辜负的人也喜欢读何西阿书，因为从里面好像找到了安慰，看见何西阿的爱，看见神的爱。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些犯罪的行淫乱的人也喜欢读何西阿书，因为在这里找到一个不变的爱，他连何西阿都能够接纳他犯罪的妻子，他就晓得神决定还愿意收纳他这个堕落犯罪的罪人。那不是说我们可以任凭自己活在罪中，而是当我们想到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跟永远不摇移的爱，就让我们有心有勇气再带着本相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主啊，我们的爱真的是比不上你，尤其我们被别人辜负的时候， 尤其我们失恋的时候，还能够像这样子第八节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那明明是一再的伤害神的啊。那所以有一首诗歌呢，我现在没有要放啊，这是另外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175首啊，它里面有几节的歌词，我念给你们听。它也是讲到这个偶像。他说到我们常常辜负神啊，但是他却永远不辜负我们。到了第四节，他说到底我们对他无良，望他，伤他，暗中心变，他外我们另是偶像，心里也不抱歉半点。到了第五节，到这偶像倾倒绝迹，不禁悲伤又来寻求，我们从前所辜负的这位始终如一的有。第六节，他就收留安慰我们，并引我们亲他自己，一若毫无其事发生，并爱我们一直到底。那第七节是他受感动以后的祷告，他说，哦主，我们对着这爱不能不发高声赞美，彼此坚强，彼水忍耐，我们心容只有感佩。那这首诗歌我想我们很多人也都很熟啊，它的调子是哆哆来咪来咪发咪来咪，我想我们就唱过这条歌啊。我以前唱这条歌的时候心里面都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写照啊。常常环境顺利，一切都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忘掉他了，另是偶像，心里面也不抱歉半点。一直到有一天这个偶像又再次倾倒绝迹，整个股票全部泡汤了，人说痛苦了又再回来，说我们心里面所追求的那一位这个白马王子他一出现的时候，我们把神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那有一天当他倒了，当他变心了以后，弟兄姊妹，这个偶像倾倒绝迹，不禁悲从中来，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才来寻找那位从前我们所辜负始终如一的有。那他又再一次的收留我们，吸引我们亲他自己，一若毫无其事发生，并且爱我们一直到底。这就是何西阿书里面所说的神。所以何西阿书的信息不仅仅讲到神的爱显在他的宽恕赦免和重新接纳上，那何西阿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神的爱是带着能力来的。所以他结束的时候，结束在14章，那这个爱不仅仅只是宽恕赦免和接纳，那这个爱是带着生命带着力量，它能够医治我们的病，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它能够俘虏我们的心，它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到了14章结束的时候，第四节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啊，等等等啊，底下讲到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啊，到最后以法莲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从一个完全被偶像俘虏拜偶像的以法莲，到最后以法莲能够起来说，我跟偶像还有什么关系？那个关键不仅仅在于爱的挽回啊，也在于那个爱在他里面成为他的生命和力量。所以这里讲到的14章，这里所有讲到得胜的情形，全是用生命的表号来形容。不管葡萄树，不管黎巴嫩的香柏树，不管在这里讲到百合花，全是生命里面长出来的得胜跟美丽，都不是借着律法，借着管教啊，借着这个恐吓所做出来的得胜，全是生命里面出来的得胜。那这是何西阿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个结论的时候，会讲到，既然何西阿书的关键是在讲偶像，那么到底这个得胜啊？其实我们现在就讲好了。那既然这个讲到何西阿书整个的关键是在讲偶像， 讲属灵的淫乱，那么到底怎么样子能够胜过偶像呢？那整卷何西阿书不仅仅借着何西阿的经历让我们看见，而且借着何西阿所传的信息，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那胜过偶像、胜过属灵淫乱的那条路到底在哪里。那上次我们讲到何西阿的这个分段法的时候，我说过何西阿书是非常难分段的一卷书啊，因为它一下子责备，一下子安慰，一下子审判，一下子又是充满了应许，所以我们说很难分。那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提到的三种主要的分法，一个是根据主题，对不对？那么主题的分法，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整卷何西阿书，你如果要把它分的话，就是一刀两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然后第四章到第十一章，这是整卷书的分段。那么第一章到第三章，我在那个讲义上都写了，讲到先知的遭遇，他有一个淫荡的妻，在这里有一个忠贞的丈夫。那么第四章到十四章讲到先知的信息，讲到行淫的百姓跟信实慈爱的神，这是何西阿书整个的分段。那么第二大段的这个何西阿的信息呢，就是最难分的地方，因为它是穿插的啊。所以我上次已经给弟兄姊妹练过了，它一共有五次的循环啊，这个责备审判的信息，然后接着安慰这个应许的信息啊，跟神拯救的信息，一共有五次的轮回。那么就是这十一章呢是最难分的，第四章到第十四章的这十一章圣经是最难分的。那上次我们说过有三种的分法，一个是根据主题来分，那么主题来分我们的讲义上已经写的啊，第一个神是圣洁的，第四章到第七章讲到以色列的罪不能够容忍。那第二个呢，讲到神是公义的，是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以色列必要受罚。那么第三个讲到神是慈爱的，第十章到第十四章以色列将要复兴。那这是把它分成三段的分法。那么你要把它更简单一点分两段呢，那也可以啊。那第一个就是第四章到第十章论以色列的被盗，然后十一章到十四章论以色列的蒙爱，那这是按照主题分的。那第二个是按照灵层的经历来分，那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的啊，就是整个何西阿书有人把它分成我们属灵经历成长的过程，那这个是非常难读出来的，所以细节我想我不去讲啊。但是我想我其实讲在这里，既然提到怎么样子胜过偶像，那么你从何西阿书里面呢，你基本上你看见他提到的有四个点，那这四个点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偶像的事情上，在属灵的淫乱上给我们一点出路。那第一个是重在讲光照跟责备，就是神光照我们，神责备我们，他把我们的偶像显明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背弃的神，我们犯的淫乱。那种最乖的孩子啊，在这个时候就受教，马上改正，对不对？那神光照我们，神责备我们，我们就知道错了啊。我们这时候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悔改啊，就归正。但是你发现以色列百姓并没有这样，神差的先知、历代的先知来责备他们都没有用。那第二条路呢，讲到神的管教，借着拆毁和建造。有的时候神光照光责备没有用，神一再宽容一再宽容一再宽容，发现我们这个人如果棒子不下来是不可能改的啊。就跟你跟你的儿子讲，这个两岁多的小孩子，他一直想把指头插到那个电插座里面去，你再三的告诉他说不可以把他手拉回来，不可以把他拉回来，那么到最后他还是要去伸，那么你可能需要管了，他手再伸出去的时候你可能要打他一下，当然我们不忍心让他真的插进去，对不对？那他知道以后伸出去就要挨打，伸出去就要挨打，那他可能会受教。这是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那么前面第一章到第五章都是责备，差不多都是光照跟责备啊。 那么到了第六章，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前面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这是讲到一个受教的人，啊，神管教，那这个管教呢是拆毁跟建造同时进行。神一面打伤我们，他也医治我们，啊，他撕裂我们，他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他也缠裹我们；他拆毁我们，他也必建造我们。那么第三个呢，是讲到爱的折服和吸引，那就是何西阿书我们讲的，他接纳行淫乱的妻子，同样的呢，神也接纳一再犯罪背道远离神的百姓，他们的心几时归向神，神的心就几时归向他们。那讲到这个爱的折服，借着这个不改变的爱，让以色列人能够甘心的归向神，而且呢还有爱的吸引，讲到主自己来吸引我们。等一下为了这个点，我们会有另外一首诗歌跟大家分享，我等一下再提啊。那么第四个点就讲到生命的超越和得胜，这是到了第十四章，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啊，不管讲百合花，不管讲黎巴嫩的香柏树啊，不管讲到这里的这个葡萄树啊，松树都是在生命里面长出来的荣美，在生命里面所产生的馨香之气，也是在生命里面所活出来的得胜。所以当何西阿书这样一路上把神在神百姓中间对这般背道行淫这个辜负神的这些百姓，神怎样一步一步借着光照责备，借着管教拆毁与建造，借着他的爱的感动跟折服啊，借着最后他生命上里面的制作，让人能够超越，能够得胜。当他讲完了以后呢，整卷何西阿书结束在何西阿书最后的这一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不是道理啊，是道路，神的路。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所以神的话，神的旨意不只是给我们知道认识而已啊，神的话是要叫我们走路的，是要叫我们来过生活的。所以何西阿在这里发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路，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所以神的路非常非常的清楚。今天归向神，向着神的路去的，接受神的光照与责备的人，在其上必走得正直，接受神管教神制作的人，他在其上必一路越走越得丰盛的生命。能够被神的爱所吸引，在这条道上直奔的人，他就发现啊，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和怜悯都随着他。同样的，能够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在这香柏树生命里面来正常成长的人，那他们也在这条道上要走得正直，要走得蒙福。所以这个先知的挑战就是说，谁是智慧人？那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这个智慧人啊。好，那个最后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先知的本人啊。我想先知本人他是一个，他有几个特点啊？你们觉得先知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啊，顺服啊，很好啊。先知的特点是顺服，他真的是一个顺命的先知啊。你看神初次对他说话啊，弟兄姊妹第一次都很过瘾啊。你想到这位神真正来对我们说话了， 结果初次对他说话就是你去娶一个淫妇。哎，我老天，是我的话，我决定不要听这句话。神啊，你难得跟我讲这句话，第一次跟我讲话就给我一个这么难担的命令，叫我去娶一个淫妇。但是你发现他二话不说，他就顺服。那跟这个约拿一听撒腿就跑不一样啊，那这两个先知的个性特点就很不一样，他就非常的顺命，而且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命令啊。那第二个呢，所有的儿女他取名字的时候，神挑什么名字他就取什么名字啊，那真的很不容易啊，对不对啊？这个我如果被叫个神叫我给儿子取名叫雨傻瓜，你看我要不要娶他啊？不忍心娶，对不对啊？如果你姓曾的话，神叫你给儿子取名叫曾倒霉，你娶不娶啊？这个大家都不喜欢，但是神就这些名字都不好听，不蒙怜悯，不是我的子民啊，那个听起来真的很难听啊。我们今天是读翻译的，所以读起来什么罗阿米啦，还蛮好听的啊。但那些在以色列中间听起来是很羞辱、很不好听的名字，但是他都顺服，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好，先知的特点顺命，还有呢，爱的先知，对不对？他满了爱，在旧约里面最有爱的一个先知，最能够代表的就是何西阿。那么新约里面最有爱的一个门徒的代表就是约翰啊，你就发现他们里面不仅仅传递神爱的信息，神在他们身上都先做工，要叫他们本身成为一篇爱的信息。所以他的遭遇是一件痛苦不容易的遭遇，但是神却借着他 deliver 出来一个这么伟大的信息，就是先知怎样能够用忠贞不变的爱爱他行淫乱背道的妻子，同样的神也用他信实不变的爱来爱我们这些被盗的子民。他不仅仅娶了他，他当淫妇，而且这个淫乱不是偶尔失足，他根本到最后这个何西阿的妻子变成妓女了，就是大家出钱来标他的，谁出价最高谁就得到他。所以何西阿等于带着这个银子，带着大麦，带着粮食去把他给标下来，然后带回家，让他独居，让他安静，让他休息，希望他能够悔改。他觉得他的妻子堕落到这样子的地步，何西阿还是出了代价就把他给找回来。这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所以这个如果跟神之间没有一个这么深的爱，对人就不可能有这样子的爱。所以何西阿是一个爱的先知啊。那么第三，这个施可福曾经说过啊，他说这个何西阿的信息，对，这是对施可福自己认为的了。他说他的信息是旧约圣经里面，他觉得是最有深度和最属灵的一篇信息。那当然个人见仁见智，就是讲到他对神的认识啊，他的信息本身是非常非常有属灵深度的。那么第四个呢，他的特点呢，这个人是一个忠心至死的一个先知啊，他历经七个王。五个王朝，他忠心传递神的话，他一直活到大概90岁，忠心耿耿的侍立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前面得胜，后面跌倒，那所谓的晚节不保，那这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受到提醒的。好，这是何西阿的本人。那至于说他这个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我上次说过他有这五大段啊，五个巡回，不是很容易去分段。但是这五个巡回呢，都是先有神的责备跟审判，然后接着神的安慰和拯救的信息。那每一次的责备的信息啊，都有一点 overlap， 但是又有一点不同。所以大家可以回家仔细的把这五个循环的这个责备信息稍微读一读啊。像第一大循环是重在责备他们的淫乱跟他们的凶杀与残暴，那么第二个循环是重在责备他们的淫乱跟他们怎样离弃的神，那么第三个循环是讲到他们因为淫心而失明，他们去拜偶像啊，祭司带头犯罪。那么第四个讲到他们重在他们道德的败落，他们杀人、流血、行淫乱、偷窃、骄傲等等等，写了他们很多的罪状。那么第五个呢，也讲到他们的心存不义，手行诡诈，讲到他们的商人也有两样的砝码。所以到了13章第二节，说到他们是罪上加罪， 好，那我想结束的时候，我就想让弟兄姊妹再来看一首诗歌啊，是我们大诗歌本的302首。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整卷何西阿书，讲到百姓们行淫乱、拜偶像。那么到底这个偶像今天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胜过他呢？那诗篇诗歌302首，我想我把我歌词读给大家听就好了，姊妹为我们弹啊。那我你有诗歌词就可以看，但是我们安静，当我读过去的时候，希望每一句话，诗人在这里问我们的话，也是早上圣灵在我们心中问我们的话啊。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是否认他为人中第一人？欢喜拣选那上好福分？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第二节，世界的一切虚荣珍宝，尽都是偶像，使人颠倒。度过今，使人不容易淡泊；尽过命，使人真难超脱。第三节，是什么会使地上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第三节是我很喜欢的一节啊，他说到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能够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第四节，并不是什么本分催促就会使偶像化为尘灰土，乃是他荣耀美丽的喷吐，并他慈爱温柔的流露。第五节，有谁愿熄灭他的灯光？若非早晨的日已在望，又有谁愿意收藏他的含义？若非炎夏的风已兴起。第六节，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施提反所仰望的容颜，陪着玛利亚同哭的慈心，会使我脱离属地吸引。他提了主耶稣的三件事：泪眼、容颜和慈心，会使我们脱离属地的吸引。第七节，哦，求你大爱将我吸引，直到你自己充满这心。我们蒙救赎是你的同伴，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们一起唱一遍第七节，我们就祷告。哦，求你爱将我吸引，直到你自己充满这心。我们梦就说是你 早晨借着这卷书，你再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你真是宽恕我们一切的罪孽，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那样子不改变的爱一直预备好了要接纳我们的回转。主啊，早晨我们都愿意在这个爱的底下，我们甘心的来转向你。是的，不是什么灰心失望或劝勉能够叫地上的偶像失去他美丽的吸引，乃是你这位伟大的神，乃是你这无价之宝的显现，你夺了我们的心坎，让我们知道你真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愿意甘心的起来爱你，我们也愿意甘心的起来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主啊，但愿今天早晨就在这个时候，你在重登我们心中的宝座，你真是在我们心中能够居首位，你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居首位，不让我们用别的来替代你，让我们能够常将你摆在我们面前。因你在我们面前，我们便不致动摇，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接着何西阿书来呼召我们回转，来坚固，让我们知道你永远爱我们，更来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像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能够像百合花，能够像松树，能够像葡萄树，都能够那样子在生命的里面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